大家好，有圣经的，请你和我一起的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八看到第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三节。我念的是新译本啊，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念，或者也可以就跟着我。你要记得那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我为了这福音受了磨难，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起来，可是神的话却不被捆绑。因此我为了选民忍受一切，好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这话是可信的。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下午，当我们在这里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更加求你的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明白了之后，能够将你的话适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也更加让我们都能够每一天的记住，因为你这样的先爱了我们，你也这样的拣选了我们。愿我们也如今天的诗歌所说的，我们愿意一生都在那跟随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明丽，可不可以请你将那个遥控给我？好，谢谢。在上星期三，我们都纪念了2001年的9月11日因为18年前的事件，现在911已经成为了一个名词。我们大概会记得，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一个新闻的时候，是早上的几点钟，和我们在哪，我们在做什么事。虽然已经过了18年，但是我相信到今天，还是非常的深刻的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还记得在911之前的光景，特别是在那一个时候接送飞机，那时候是没有安检，而且接送朋友的话可以一直到登机口。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但我们年龄大到一个地步，你还记得那一个日子，没有安检你可以就到登机口，要送朋友可以到登机口，接朋友也在登机口可以接。这是我们相信很多人都不太能够想象到的事。今天当我们在旅游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会想起以前是多么的方便，以前是多么的好。记忆在我们是我们生存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到今日还会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情况。我还记得第一天在香港上一个小学的时候，还是姐姐送我到学校去。我们也记得家中最温馨的地方，可能是妈妈在的那个厨房，或者是妈妈缝衣机所在的那一个角落。我们会寻找儿童时期吃过的东西，我们会在那里寻找油条的味，吃过的油条的味道，吃过的臭豆腐的味道。我们到今天也有机会，还是在那里去寻找那一个的那时候的那一个味道的记忆，还是停留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也会记得家中那些欢乐和忧伤的时刻。我仍然会记得，已经差不多有50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有一位中学的同学如何在香港的一个教会的二楼 带领我做认罪的祷告。当我们因为各样的原因慢慢失去我们的记忆的时候，是一种蛮痛苦的挣扎。我们有没有有时候想在想，我记得那一件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起详细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在那里尽量的想来想去，或者要想一个人的名字，怎么样都想不起来，那一种的那种的挣扎，我相信我们有些人会经历。当然我们的记忆往往也有蛮多的选择性，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想把它忘记，或者我们会下意识甚至无意识的把它深深的埋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又因为身为都是有罪堕落的人，我们总会记住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却忘记我们伤害别人的那些的时刻。不但如此，每当我们在变动，在那些不停变动的处境，我们总会想到以前的那一个光景，以前是多么好的。因为总是在那里回想以前，以前我们会在那里抱怨，就沉迷在过去。就好像最近这几个月在香港那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我相信有许多人都在那里想，曾经有一个时期香港是多么的安稳，我们多么的渴望能够再回到那一个安稳的时刻。在圣经里面，回忆记住也是一个蛮主要的一个教导。在出埃及记是要以色列人记住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要记住天使如何，因为你的门上有血，他会越过你的门。然后生命记是要他们记住并且教导孩子们这十诫和出埃及的那一些的经历。在出埃及40年之后，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要拿12颗的石头作为纪念。如果我们再看诗篇，特别是第78篇，作者因为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话，忘记了神的信实而感到的忧伤。诗篇和先知书都是要以色列人在那里回想神对他们的怜悯，神对他们的慈爱和神对他们的信实。来到新约的时候，也同样的看见回忆记忆的重要。特别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里，保罗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记住你的母亲和你外祖母的信心，你要记住提摩太你的属灵的这个成业，提摩太你的呼召和神所给你的恩赐。然后使徒约翰在启示录要以弗所什么，要他们记住，要回想他们从前是在哪里堕落的，要他们悔改。所以当我每一次看到这段经文，我就会想起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最近这2-3年很熟悉的不忘初心。我在想这一个口号的来源会不会就是在启示录这里出现这里的。我也跟你们有时候开玩笑，总是觉得中宣部的人员可能是手上有一本圣经，然后在那里写很多的标语啊。我们讲要背京剧，他们讲的是要背习语录的，这些的也是用京剧这两个字，是不是？你是觉得有他的幽默的一面。在圣经里面就是重复的在那里看见，你要记住，你要回想，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也包括了我们，你要记住。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只有一个的吩咐，只有一个命令，那命令就是你要记住。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就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说，当你在侍奉里面你感到灰心，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当你在困难的时候，保罗就跟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记住，要记住那一些正确的事情，要记住那些重要的事，好叫提摩太能够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面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会一起的来看一下保罗要提摩太，也包括了对我们的要求，要记住的是什么，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样的内容是你和我一定要把它记住，不要把它忘记的。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讲到这个福音的本质，在第八节这里，你要记得那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现在稍微把它解开来看一下这一句话的一些内容。保罗要提摩太也要我们记住这一个福音。那什么福音呢？这里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大卫的后裔。在耶稣复活的故事里面，在马太福音28章，天使对妇女们说，你们来找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他已经从死里被复活了。我是用直接按照英文的 那一个字句把它翻译一下，他不在这里，他已经从死里面被复活了。所以耶稣跟这个复活是连在一起的。然后这里除了讲耶稣，这里又提到基督。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弥赛亚，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圣经就预言大卫的后裔，就是指着将来要来的这一位的弥赛亚。因此一讲到耶稣基督，也就是大卫的后裔，这一个耶稣基督这一位的后裔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当我们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却要想到耶稣的复活。当然我们今天用福音这两个字包括了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的内容，那些也都是对的，但是当我们回到这里段经文的时候，它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说你一讲到福音的话，你就要跟耶稣基督复活连在一起。当然不用说，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核心的真理，一个最基础的真理。它的重要性当然也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他在世上所有的教导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的。当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他讲完了这一句话他就死了，他就没了，那这一句话也就只不过成为了他的一个名言而已。但是因为他复活了，这一句话就有它的意义，这一句话就变成是一个真理了。就是因为他的复活，所以他在生前在世上所讲的一切都是有他的真实性，也真理。同时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19节，这里说神造作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复活，并且坐在天上，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耶稣从死里面他被复活过来，是一个被神的那个能力使他从死里面复活。因为他被从死里复活，也就在那里证明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也一样的能够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像死人一样的。你要知道，你要了解这句话，就是说你像死人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死人对神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因为他是死的，是不是？这一个真理我们要把它抓住的。但是因为这一个复活的能力进到了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将我们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将我们从一个属灵死亡的状况在那里唤醒了我们，然后我们能够看见真理，我们能够相信耶稣。不单止如此，因为神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他也给我们有盼望了。这个盼望就是让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 我们也一样的会经历到这一个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每一次每一个月一次的领圣餐，或者在有些的教会一个月有好几次的领圣餐，每一次的领圣餐都在那里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被复活过来，这是好消息，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就是耶稣从死里面被复活过来了。当我们联想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是旧约圣经所应许所预言的那一位，他是大卫的那一位的后裔。身为弥赛亚，他就是君王，他就是那掌管一切的。面对了这一位的弥赛亚，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能够在那里敬拜他。我们会问为什么要敬拜，而答案是非常的简单，因为他是弥赛亚，因为他就是那一位王。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不停的要记住的。当我们在生命一些灰心黑暗的时刻，我们要记住，这也是你和我存在的一个神学的基础。然后我们继续的一定要问，当你把握住了这一个真理，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这一个真理， 你和我一定要问的，那又怎么样？这和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关系？2000年的复活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思考？为什么你和我要记住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呢？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首先跟顺服是有关的。我们有没有想过5年10年之后我会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当中有的孩子很小，有些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我相信我们还是在那里问，是不是他们以后会怎么样，神要我做什么。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会问，但是又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答案的问题，会令到我们感觉困扰的。很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和使命，是不是？有些人会说我10年之后我要做什么，也有些人非常的清楚，他在50岁他就会告诉你我在工作多少年，或者他在45岁他告诉你我在工作10年，当我的一切都稳定了，我就会提早退休，我就会要服侍神，然后我服侍神有10年，10年之后我又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许也有些人，当我一问你的方向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清楚，或者你会再问我，牧师你退休了你的计划是什么，是不是？当我一听你的问题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如果我告诉你说我在等神的带领，你大概一定不会满意的。如果你是停留在这一个我在等神的带领，我看神怎么带领我，你大概不一定会问我这一个问题。我相信有些人如我刚才说的，一问的时候非常的清楚，我10年之后我这份工作我只做再做10年，以后我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再安排。也有些人像一问三不知，是不是？不单自己在问，也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在问。不错，孩子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们会在想他去中学毕业要进大学，不晓得在大学他会选什么课，所以孩子每一次告诉我们他要选这门课，我们心里面都在想，好，你读完了之后你要做什么。那如果你是这种思维的话，你大概也都知道，一个平均的大学生在4年之内大概要换他的专科要换3.5次，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在那里要换3.5次，每一次换一下就是问他，以后你要做什么，你以后做，你要读这个以后你来干什么，有什么职业可以做的，是不是？这些都是不容易寻找到答案的问题，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年纪大的人在这里不算多，是不是？我们退休的大概是属于一个少数民族，是不是？ 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会比较羡慕退休的人啊，他们退休了，一切都稳定安稳了，是不是？但是你们退休了之后，你慢慢也开始体会，退休的人也有退休人的这些的担忧，是不是？我们会担心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现在都好像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不太喜欢去看医生，特别不喜欢一年一次的检查。因为每一次检查回来的时候，就在你就会担心了。这次又发现什么？是不是？我去年医生还告诉我，眼科医生还告诉你眼睛非常的好，但是这一次上个礼拜他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看了一下，他说你有白内障。我说这个白内障，我去年不是好好的吗？什么都你说什么都没事。他说今年你有了。我说这个程度到哪严重？是严重吗？他说严重也不能够说严重。如果你现在去考驾驶执照的话，你会不及格。你还说不严重？那这样子，每一次这几天，每一次开车的时候就在那里担心了，是不是？好了，这个问题大概会比较容易解决，是不是？但是你要再等了，你看我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有我们的一些的担忧。但是，当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耶稣称之为的弥赛亚，意思就是他是掌管我们的，他已经掌管了我们的过去，他在掌管我们的现在，我们也知道他会掌管我们的将来。这样，我们就开始继续的，我们能够继续的在学习，在他里面的安心，在他里面的安息。我千万不要以为你年纪大了，到有一天你退休了，什么你都没有忧虑了。不，你有另外的，也是在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他里面那种的安息和安心，知道他是君王，他是那一位掌管的。那你和我的责任是什么？不要去担心这样，那担心那样，那是单单的在那里顺服他，每一天过一个他喜悦的生活。第二，当我们面对生命的危机，在逆境的时候，当我的处境与人的关系已经超过我能够控制，我要知道我的主仍然在哪里掌管一切。虽然我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有这些的困境发生在我所爱的人的身上，我想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的朋友，是不是？或者你自己。你看见一件事情，你心里面的不满意，你一直的心里面，你不一定会敢说出来，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你是在那里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你特别看见你的孩子好像慢慢的远离了神，当你的孩子选择了一些生活的方式是和你的价值观是抵触的，是违背的时候，你那内心的那一种的。那种的无奈，那一种的失控，是不是？就是在这一些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需要被提醒，这一位的神仍然是那一位作王的，他仍然在那里掌管。第三，当基督是复活的主，然后我们能够有保证。我们为什么要记住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是从死里复活呢？因为我们记得，因为他复活了，你和我，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也有那一个保证，就是有一天我们虽然死了，也必然的会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能够带给我们在今世的这一种的安慰，就是我们虽然死了，我们的灵魂能够立刻的进到神的怀抱中，但是我们的身体会在这个地上，会在那里腐坏。但是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个腐坏的身体要复活，和我们的灵魂要联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盼望的，我们真的就会在那里问：那我还在这里活着，又有什么样的意义？竟然将来是一切也都是没盼望的，我活着拖延下去又有什么？ 意思呢？所以基督的复活也要深深的在那里影响你和我每一个人。我也曾多次的跟大家谈过，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太远，你说啊，复活的事情还远呢、啊、还远，是不是？当你的年龄慢慢大的时候，当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不如以前的时候，你慢慢就开始体会到复活这个真理的重要性了。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的核心的一个盼望。我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在这方面讲的实在是不很多，但是发现在从几年前开始，这一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就会把它带出来。这一个复活的真理是你和我核心的盼望，我们信耶稣的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不是单单纪念耶稣的死，不是单单纪念到耶稣也复活了，我们更加的每一次都被提醒，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也会被复活过来，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你和我要有的这个世界观，要有的这个价值观，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是你和我要记住的。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看保罗要提摩太记住的是神话语的能力。在第九到第十节，保罗说，我为了这福音受了磨难，甚至像犯人一样被捆绑起来，可是神的话却不被捆绑，因此我为了选民忍受了一切，好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们注意到保罗没有触犯任何罗马的法律，但是罗马政府把他当作囚犯一样的捆绑起来。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一句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对照的一句话，前面讲到将犯人一样的被捆绑，但是下面的一句神的话却不被捆绑，有没有看见这一个对照？保罗被捆绑了，但是神的话没有被捆绑，神的话也就是这一个福音，没有一个权利，没有一个的政权能够在那里限制，在那里捆绑福音，能够捆绑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我们回顾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就是一个好的例证。有许多对福音友善的政权，也有对福音仇视的政权，但是福音的信息仍然是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从一个国家传到另外的一个国家，从一个的大陆传到另外一个大陆，然后传到你，传到我，没有一样的事情任何的力量能够把这个福音绑住的。近代中国教会历史也是一个好的例证。在1949年，中国有大概50万的信徒，经过70年的统治，无数的运动和对教会信徒的打压，现在大概有7000万的信徒，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的政权能够捆绑住神的话。你可以捆绑基督徒，你可以把他抓起来，你可以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正如好像把王一牧师放在监狱里，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已经从去年的12月9号。不错，人可以被捆绑起来，但是神的话语是无法捆绑神的话。最近跟一个厦门的一个传道人，那这也是我过去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然后就跟他说，我听说你的教会被取缔了，那教会被关掉了，那你白天的聚会怎么样？他非常的轻松，他在微信里面回答，哦，聚会的地方多的是，就是你可以把一个地方关闭起来，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福音把它捆绑。在国内又有一位牧师将一本圣经给了当地的这个副司长，过了不久这个副司长就把这本圣经又给了当地电台的一个广播员，跟他说，你要好好的看这本圣经，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不能够相信这一样东西。你能够。有一个主日，我在那边的那个教会，那个牧师的教会讲道，崇拜了之后，牧师就介绍了一位姐妹给我认识，说她最近信了主，正在准备受洗了。后来在跟牧师谈话的时候，就知道原来她就是那一位的广播员。神的话语是没有办法可以把他被他被捆绑的。保罗在第十节有继续的解释，是神给他的能力，使他能够忍受一切的苦，是神的话语，是福音的能力，会继续的在那里拯救神的子民，把他们带进那永远的荣耀的里面。我很喜欢一个圣经学者这样说，我们可能被捆绑，但是神的话，神的福音是不能够被绑住的。你和我这一个有限的人，我们却是那无限、那永恒神话语的那一个工具。我们是有限，是一无可夸的，我们是神的工具，是神的器皿，将他的话带到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他的话去到哪里，在哪里就会有做他的能力，在哪里就没有人能够把他捆绑得住的。然后在这里保罗又叫提摩太记住一些可信的话。保罗用当时很流行的一首诗来结束这一段，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在 这一首的当时流行的这首诗有四句的话，第一句是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第二句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第三句话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第四句话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够否定自己。我们先简单的一句一句的来看。第一句话，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这里所说的很相似。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必相信与他同活。保罗用洗礼的这个图画 来形容我们的归向基督。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死，又与他一同的复活，因为我们与他同活，现在也因为我们与他同死，现在也要与他一同的活过来。耶稣的复活带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的人。不但如此，如刚才所说的，也在等待一个将来的复活。然后第二句话，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在第十节保罗说，神给他能力能够忍受一切，意思就是说，在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要站立得住，我们要刚强，我们不要放弃。当然今天你和我在艰难的处境不一定会有很多，但是同样的，在舒适的环境里面，不要偷懒，不要松懈。那这里讲到，如果我们能够坚忍，下面的一句话，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一个奖赏，是不是？如果你坚忍，你能够跟他一起的作王，这个奖赏是什么？我们时常说，奖赏就是你要主跟你同在。不，这里讲到超过主要与你同在，这里乃是说你要与他一同的作王。这个王是指做将来的事，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将来作王是什么一回事。有很多人在那里用我们的想象力，有人说将来神会给你几个星球来管理，可能对我们当中一些人对管理星球一点意思都没有的，是不是？ 那也有人说神将来会给你多些的人让你来管理。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过的人，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大概会跟上帝说谢谢了，管人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给我，我在教会里面管人已经管得头痛死了，那要管的话那你另外找天使去管，是不是？但是这里说的奖赏做王我们真的不知道，这里只是用我们能够想象的做王的这个观念讲到将来有奖赏的。我也相信在我们的在我们当中，特别我们这些所谓读书读了多一点的人，我们会说我的信仰的动机是要远超过那些没有太多学问人的信仰的动机。因为那些所谓没有太多学问的人，他们的信仰的动机就是我相信了耶稣，耶稣对我给我这样，耶稣给我那样，有奖赏，我听话，耶稣将来会奖赏给我，我会带一个很大的冠冕。那我们这些读书的人会说，哦，这种的动机太过低级了，我们的信仰的动机很超越的，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真理，所以我们相信他，是不是？至少我曾经讲过这些的话语。但是当你和我回到圣经里面，不论你我们怎么样看圣经，将来的奖赏是非常的清楚，我们不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但是非常的是当我们坚忍，当我们持续不放弃我们的信仰在那里守住的时候，将来是有赏赐的。在这里第三句话，我们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这是反映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所说的一句话，凡在人面前认不认承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也要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要不认他。耶稣是说，如果你在世上的时候不承认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话，将来在审判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我也不承认你。在世上你不承认我，将来审判的日子我也不承认你，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然后我们看的第四句话，这句话会令我们会感觉到有些的惊讶，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应该对主是忠心，但是我们不一定做到，我们也没有守住对神的一些的承诺。在耶稣最需要和最痛苦的时候，彼得和十一个门徒都没有站立的稳，一个一个的都离弃了他。但是我们注意到，当耶稣复活了之后，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去见他们。然后他见到他们之后的他第一句话是，你们平安，英文就是 peace be with you， 你们平安。对着这一些实信的门徒，你来想想，这是何等安慰的话语，是不是？当我在几天前，我在那里对他的失信，我对他的离弃，几天之后，当他复活了，他来看我，他主动的来找我，他来看我，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没有说，你怎么搞的？几天前你去了哪？他没有，他反而的那句话，第一句话是，你们平安。提婆太也很可能有失信或者没站立稳的时刻，但是耶稣对他是守信的，是一种的安慰，是一种的鼓励。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记得多年前在美国的男士弟兄们有一个守信者的运动叫 Promise Keepers， 那是好多年好几年前的，听说今年还是明年又会再有一次的聚集，是几万的人一起的在那里承诺对神、对教会、对妻子、对孩子们的忠心，要忠心，要爱护他们。今天我们会想想，有多少人仍然守住这些的承诺？如果当时的上万、上万的人守在那里有这个守住的话，我相信今天 在美国的教会，美国的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大概情况会不一样。当我们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我相信你和我都会在那里怨天尤人。在这些的时刻，保罗提醒我们要记得，耶稣对我们仍然是那一位守信的。为什么神是这样的？很简单，他不能够否定自己，他不能够更改或变动他对自己儿女们的那个信实和那一个承诺。苏格兰的 Samuel Rutherford 在阿伯丁的监狱里待了很多年，写了一句话，他说，很多的时候在我的软弱中，我将神和我立约的那份约束，我的那一份约束撕碎了，但是我何等的感谢神，因为神的那一份立约的书仍然存留在天上的保险箱里，我的那一份我可能撕掉了，但是他的那一份仍然存在天上的保险箱，他仍然不停地守住了他对我的承诺，他的信实和他对我的爱。当我在服事中遇到低谷的时候，当我感觉到灰心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就要记住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福照，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神的那一个信实，因为他不能够否定自己。这句话带给提摩太，也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当我们在逆境，当我们在试探的当中，我们会失望，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会对他有怀疑，我们甚至会对他有那种的疑问，就好像我们会从有信心的人变成了一个 agnostic 的一样的，我们可能会是这样，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们失信，所以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好好的守住，好好的站立得住。在动荡不安的时期，我们很容易就会跟周边的人或者是教会在那里帮比，我们会在那里羡慕，我们甚至会妒忌，结果有的就是抱怨，一些指责或一些的灰心。在2001年有911的事件，接下来的一年，2002年的六月，在我所服侍的教会遇到了一个空前莫大的危机，很多人说这是教会的911。在教会的里面充满了伤心、难过、指责、疑问，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以后时候也有许多要离开教会的气氛，按照一些的估计，教会的领导也做了一些最坏的打算，可能会有一半的人要离开教会，但我们后来很感谢神，没有一半的人离开。在那一段的时间，就是当这个危机过了之后，随后的两三年，我深深地感受到教会所需要的乃是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要再一次的来重新的温习什么是叫做福音，什么是叫做属灵生命的成长，更加问的是什么是教会。因此在那一个时候的信息和教导也都围绕住这样的一个主题。自从我退休了之后，在过去的几年，神让我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里看见了不同的教会如何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和一些的危机，这一些的处境都是教会的领导绝对不会去那里安排的事件和处境。因此在许多的教会里面产生了指责，在那疑问，在那互相的不信任，有一个教会因为一些的事情就否决了当时所有的这些的长老，导致教会在有两年多的时间是一个没有长老的一个时刻。也有人因为对教会的失望一个一个的离开，而且是一些的核心人物。在这些的状况， 然后当这些的事件慢慢平静的时候，教会也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跟其他教会帮比的圈套。譬如说，当教会在这些康复的过程的当中，就会看隔壁的教会、周边新的一些的教会，他们有这个活动，有那一个的活动，你看他们有多积极的参与他们的社会的那一些的处境里面。然后我个人感觉到最致命的一个帮比，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人会比我们多。我相信你和我在这里大概都会遇到这种的压力。对我自己来说，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一个最大一个压力的来源就是跟人家比较啊，隔壁的教会怎么人越来越多了，怎么他们我们的教会人数没有明显的增加，看见自己教会出去职堂的一个一个的都比自己大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心里面口里面当说很好很好，为他们感谢神，老实说在心里面酸溜溜的，是不是？如果是我的人数多的话，那会更加的好，是不是？跟着的帮比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记得有一年在我们附近的一个教会，在复活节的那一天早上，牧师租了一部直升机，亲自从天上从上面撒下了很多复活节的鸡蛋，让孩子们去捡去找。你要帮比，你要效法，你是不是也要去租一部直升飞机开上去，是不是？当然不是说别人的事情我们不要理，我们就在那里小那里闭门造句，不是那个意思。还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不要在那里比来比去。今天的经文在那里提醒我们，无论是在教会或者是个人的生活，当我们缺少安全感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当我们经历到动荡不安、四面楚歌、有心无力的时候，在众多的声音的当中，我们要在那里站得稳。如果要站得稳的话，你一定得要回到信仰的基础，是不是？这个基础很简单，就是耶稣是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就是那一位的弥赛亚，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你和我顺服听话的对象，是你和我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教会的生命的那一位的掌管者。我们也要记住，神话语的能力是没有人、没有任何的政府可以捆绑的。你和我就是这一个永恒的话语的那一个很有限的工具。然后更加重要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让我们都互相的鼓励和提醒，要记住神的信实。我们都说要做那一位的守信者，做那个 promise keeper， 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只有神是那一位最终的那一位的守信者，那一位的 promise keeper。 让我们将我们软弱的手，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受伤的心，带到这一位的信实的主的面前。我们纵然是软弱，我们纵然会疲倦，也纵然没有守住神的承诺，但是让你和我都千万的记住，他绝不会失信的，因为他是那最终的那一位的信实者，最终的那一位的守信者。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想大概你自己可能最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光景在哪，可能因为生活很舒服，反而在很多的事情上就松懈了，可能慢慢的忘记了 神忘记了我们信仰的核心真理。又或许我们有人因为在很困难的处境，导致我们对神的信心在那里摇动。无论你和我在哪样的处境，好不好，在这一个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记得保罗要我们记住的，在这一些的处境里，要记住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要记住神的话语，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好不好？就请你用自己的话语你来回应，你来告诉神你可能在哪些方面你需要他的加力量，可能是需要回到福音的基础，可能要记得神话语的能力，或者是再一次的记得神对你的守信，好不好？就请你用你话你自己的言语你来告诉他。天父，让你的话一次又一次的被藏在我们的心中，一天一天的紧紧的握住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